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九旬老人疫情期间密接不染疫，遇到的三次车祸也都是有惊无险，这福分都源自于他真心信大法好，得到了大法师父的保护。来听听这位老人的故事。我父亲91岁高龄，我给他讲大法真相，他很认同，也做了三退，退出了邪党的团组织。我给他听小广播，里面装上了九评共产党、易师恩等各种真相音频，有时就给他听师父讲法录音，只要是大法的东西他都爱听。父亲因此得到了福报。2022年底，中共突然解封疫情封控，而在此之前，我父亲居住的小区的人，包括保安人员，都已经全部染疫，而我父亲是例外。90高龄的父亲独居，弟弟们怕父亲吃不好饭，就找了一名妇女，每天给父亲做两顿饭。结果做饭的妇女感染了中共病毒，很严重，请假回家了。回家后她丈夫也被染上了，也很严重，而且反复好几次。可是我父亲却没有被感染，这病毒就像长了眼睛一样，我父亲就是不染疫。在疫情高峰期，他还照常出去玩。中共突然解封后，本地几乎99%的人或轻或重都感染了，而我家族中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的几位老人都没有感染病毒，比如我二娘、七婶、七叔、老婶和老叔，还有大姑姐和大姐夫等，都是70多至90多岁的老人，他们都很善良，每天都念诵九字真言，他们都很健康，到现在都没有感染病毒，所以这绝非偶然。为什么成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么神奇呢？因为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九字真言具有宇宙巨大的正能量。一个生命真正诚心念，心怀善念的念诵，就能解体一切不正的东西，真心的希望众生都能在大法中受益，都能在大劫难中得救。 再说说九旬老父亲三次车祸安然无恙的经历。一天，父亲骑着自行车回家时，突然被后面开过来的汽车撞上了，汽车的挡风玻璃都粉碎了，自行车的后车轮压在了汽车底下，自行车也报废了。父亲后来说，他像是被人推开似的，往前呛了好几步，伸开双手趴在地上。司机吓坏了，赶紧问了家人的电话，把我大弟弟叫来，把老人送到医院检查。结果父亲什么事都没有，只是拇指骨裂了，经医生处理后就回家了。后来肇事司机来看我父亲，弟弟的朋友对司机说，你真是走运，这年头也就是碰上这位老人了，要是换别人，你可就麻烦了。父亲告诉司机不用来了，自己的手养几天就好了。司机给父亲1000元钱，父亲不要，司机很感激，说不给钱心里也过意不去，这钱你自己买个自行车吧。父亲心里明白，是师父保护了他，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因上次车祸，我弟弟就不让父亲骑自行车了，买了电动三轮，觉得这样比较安全。一次，老人想上我侄子的厂里看一看，骑着电动三轮车，眼看一拐弯就要进厂子大门口了，突然被一辆疾驰而来的两轮电动车撞上了，三轮车被撞翻了，砸在了老人的左脚上，当时老人就起不来了。厂里的人闻声出来看，只见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面目失色地站在那里，旁边的妻子抱着哇哇大哭的孩子。侄子赶紧叫大家帮忙把父亲送到医院，经检查，父亲的踝骨下面的骨头摔裂了。肇事小伙子是外地人，来这里打工，带孩子去看病，心里着急，车就骑得快了些。父亲看那小伙子还挺心疼的，一直安慰他，不要害怕，我没有事，也不用你花钱。我侄子也安慰他，不要害怕，你先带孩子看病去。转天，小夫妻俩买了点东西来看我父亲，谈话间小伙子说，我吓得一宿没睡，您那么大岁数，万一有个意外可怎么办呀？看您这一家人这么善良，老人的身体这么结实，我就放心了。我父亲说，你不用再来了，我没事，你放心吧。夫妻俩千恩万谢，说我们真是遇上好人了。父亲一直诚心敬意地念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十几天后完全康复。父亲91岁了，身体很健康，在家待不住，儿孙们都说，您上哪里去，我们开车送您，您不要自己骑三轮出去了。他总是说，没事儿，你们不用管，我有护身符，还有大法师父保护。前年冬季的一天，父亲出去玩后回家，眼看穿过公路就要进小区了，这时被一辆白色轿车给撞了，三轮车被撞翻了，老人被撞出去好几米，趴在公路上，肇事车吓跑了，过路人帮忙把老人扶起来，把三轮车也扶起来。神奇的是，老人连皮都没破，车也没坏，围观的人无不称奇。父亲回家后和儿子说此事，我弟弟听后不放心，带父亲到医院检查，结果全身哪儿都没事。我们全家人无不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2009年10月26日，周向阳与小他7岁的李珊珊完成了结婚登记。这天既没有白纱，也没有红地毯与婚宴。然而这天，周向阳与李珊珊却整整等了7年。7年前他们相识，7年里他们双双遭遇绑架，陷入冤狱之中。他们经历了别离、酷刑、深渊与报复。其实3个月前，周向阳才出了监狱大门，而且生命垂危。这对新人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们的感情又从何开始的呢？就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时间回到7年前，2002年，周向阳刚刚经历了一场2年多的冤狱，接着又失去了优渥的天津铁三院工程师的职位，只能在外面打工糊口。但是他没有太多的负面情绪，淡然处之。有一天，周向阳给一个朋友打电话，电话那头却传来一个陌生女孩的声音。周向阳的心为之一震，他想，我听到了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原来向阳的朋友不在家，接电话的正是在朋友家做客的李珊珊。不久之后，周向阳认识了还是大学生的李珊珊。两人初次见面，却油然而生的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原来他们不仅信仰相同，还有一段相似的经历。1996年，还是高中生的珊珊在妈妈的推荐下练了法轮功，而向阳也在之后开始修炼法轮功。向阳是看见妈妈几十年无药可医的腰痛居然神奇的不药而愈，才开始练功的。不仅向阳，他的爸爸、哥哥、姐姐一家人也都跟着练功了。然而在1999年中共全面镇压法轮功之后，当时彼此不认识的向阳和珊珊却不约而同地分别到北京为法轮功请愿上访，他们也都因此被关押了。周向阳被非法劳教2年多，珊珊也被关进了看守所将近1年。所以当他们初次见面时，两人就这么相知相惜着。那年是2002年。2003年5月31日，珊珊到天津找工作，向阳接她一起到朋友家里，这是他们第3次见面。没想到就在半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伙警察， 接着就把他俩劫持了。原来这伙河西派出所的警察因为向阳向民众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一直跟踪着向阳。向阳后来因此被非法判刑9年，珊珊受到牵连，被劳教1年6个月。被绑架后的向阳在一连串的酷刑折磨后，浑身是伤却仍然不放弃修炼。于是刑警8队的人就故意好几次当着向阳的面提起珊珊，以此来折磨向阳，逼他屈服。而这卑劣的手段着实让向阳揪心不已。3年多前，珊珊被关进看守所时，被警察戴上了手铐脚镣，拳打脚踢，还被警察用电棍电击脸。那年珊珊才19岁。他就这样被关了将近1年。向阳每每想起珊珊的这段经历就心疼不已，他担忧着珊珊这样年轻的女孩在拘留所的处境会很艰难。此刻的向阳实在不敢再想下去。然而难道因为自己牵连了珊珊就违心地放弃修炼吗？不能，那怎么办才好呢？于是在狱警的暴打与各种酷刑折磨逼迫向阳放弃修炼的同时，向阳依然在自己的艰困中找机会给珊珊写信。他在信中关心珊珊，鼓励珊珊坚强乐观，而另一头正暗无天日被强迫劳动的珊珊，在黑暗无助的日子里，向阳的意外来信温暖鼓舞着他。珊珊也开始写信给向阳。虽然在劳教所的监视审核下，两人的余宴往返可能时不时地被没收，但是在自己的艰难中依然能带给对方温暖与力量。他们明白了彼此是怎样的人，具有怎样的心灵，他们就这么一点一滴地奠定了感情基础。2004年，熬过1年半劳教刑期的珊珊走出了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她挂心着在滨海监狱里的向阳，但意想不到的是，不止向阳，向阳的家人全都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而遭受迫害。向阳的大哥大嫂和姐姐都被关押了，向阳的爸妈则被迫在外面流离失所，只剩姐夫一人能探视被关押的人。于是珊珊决定每个月由他负责到监狱看望向阳。他离开了河北唐山老家，到天津租了一间房子，并且找了一份幼教的工作。这天珊珊带着期待的心情搭上长途车前往滨海监狱。下了车后，珊珊走了半个小时才来到监狱大门口。滨海监狱的四周空空旷旷，两边是芦苇沟。对于即将的会面，珊珊高兴中带着担忧。她想着1年多未见，向阳好吗？他是否受到了什么酷刑折磨？他现在是什么模样？对珊珊来说，向阳既亲近又陌生。陌生的是，在今天之前他只见过向阳3次。亲近的是，他们彼此之间却又如此的相知相惜。珊珊在等待中心里想着待会儿要跟向阳说些什么。但是1个小时过去了，2个小时，3个小时过去了。等到探监的人们一个个离去，珊珊却怎么也等不到会面通知。后来滨海监狱的人对珊珊说，不是向阳的近亲属不能探监。珊珊的心情一下子坠入了谷底，这是监狱刁难的借口，珊珊难以接受，但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带着失望的心情离去。1个月后，珊珊又怀抱期待 再次来到滨海监狱。然而，苦等几个小时后，监狱依然拒绝了珊珊的探监。就这样，一个月又一个月，珊珊依然见不到向阳。当监狱第四次以珊珊并非向阳的近亲属为理由拒绝了他的探监，这天下着大雪。当所有探监的人们都一一离去，监狱大门前只剩珊珊孤孤单单的身影。在大雪纷飞里，片片落下的飞雪让珊珊变成了小雪人。她望着冷冷紧闭的监狱铁门，又累又绝望，心想，这无法彰显正义的世界，比这飘雪的冬天还要寒冷。向阳原本是天津铁三院栽培的工程师，后来他还靠自修苦读考取了全国造价工程师的资格，这在当时全中国仅仅只有60人。这是一个可以下决策、决定项目预算、令人称羡的职位，许多造价工程师就以此捞取好处。但是当时的向阳是从来不这样做的，因为那时他已经修炼了法轮功，所以他不收红包，不收回扣。当时比他晚来单位的工程师都已经买了3套楼房了。伫立冰雪寒风中的珊珊想着监狱里的向阳，坚持真善忍的他却被关进了监狱里，而且近况无人得知。这一刻，珊珊的内心升起了一股力量，她暗暗地下了一个决定。一个月后，珊珊第五次来到滨海监狱，这天的她步伐看起来特别轻快，神情格外坚定，手里还握着一朵鲜艳的盛开的红色玫瑰花。接着他向狱方递交了和向阳的结婚申请书。接过结婚申请书的监狱人员纷纷流露出震惊不可置信的神情。从来监狱接到的只有离婚申请，申请结婚的还没有一例呢。珊珊的举动大大地震惊了整个监狱。那朵鲜艳盛开的红色玫瑰花仿佛一下子把监狱的管理人员震得不知所措。他们答应珊珊带着那朵玫瑰以未婚妻的身份会见向阳。阔别近2年，当珊珊和向阳两人四目相望，恍如隔世。向阳实在难以想象珊珊这样一个弱女子可以不畏惧监狱一次又一次的刁难，还向监狱递交结婚申请书，与深陷囹圄的自己结为连理。不善表达的向阳内心百感交集。虽然那朵艳红的玫瑰最终仍然被狱方给没收了，向阳无从得见，但是那朵玫瑰却已经盛开在了向阳的心底。然而此刻的向阳怎么也意想不到，他和珊珊接下来的感情之路充满了荆棘与苦难。2005年7月，在监狱的向阳接连写了2份申诉书，揭露天津河西分局刑讯逼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但是这份申诉书被监狱5监区长给羁押了。12月，珊珊才拿到了申诉书，她和向阳的姐夫把向阳的申诉书递交到了监狱管理局。然而监狱管理局却暗示珊珊和向阳的姐夫不要跟监狱对着干，于是珊珊他们到河西检察院提出了申诉。一个检察院的值班领导 只是对着他们冷冷地说，这么多年了，你们是第一例法轮功家属上告。随后，珊珊他们又到河西公安分局纪检科递交了申诉材料，但是这些政府单位部门接到申诉后却都毫无作为。然而就是从这时开始，珊珊每每外出，总有陌生的人如影随形，紧紧地跟着自己。原来是国安警察在跟踪珊珊。与此同时，监狱里的向阳却遭遇了新一波的酷刑。他因为阻止监狱播放污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广播，他被上了手铐和脚镣，而手铐和脚镣又被紧紧地锁在地上。这是一种被称为地锚的酷刑，人被地锚的时间稍微一长，腰、胳膊、大腿就会剧痛难忍，这种痛苦远远地超过电棍电击。而向阳却是24小时地被锚着，同时包夹他的犯人还会时不时地对着被地锚着的向阳拳打脚踢，谩骂侮辱。犯人还在向阳要小解时，以帮助他活动腰为名，拽得向阳因为剧痛而失声大叫。如果警察没听见犯人迫害向阳的动静时，他们就质问包夹犯人们，还想不想减刑了？不想干就回工区干活去。而狱警却在这段时间告诉珊珊，向阳违反监规监禁，不让珊珊探视。狱警还说，周向阳不吃饭，出现的一切后果我们不负责任。被拒绝探监的珊珊心急如焚，每隔两三天就给狱警打电话，探问绝食的向阳的身体情况。然而狱警却总是一副满不在乎的口气回答说，周向阳很好，白胖白胖的。珊珊当然明白狱警是在撒谎，他更积极地为向阳奔走申诉。几天后，滨海监狱五监区长要珊珊来到监狱办公室。珊珊一到，就看到办公室里还有监狱一队、二队的队长，他们三人轮番地恐吓珊珊，大意是周向阳如果坚持信仰，不放弃修炼，不配合转化，监狱会对向阳有相应的措施。走出监狱办公室的珊珊反复地想着，监区长口中的相应的措施指的是什么呢？此时的他已经无暇顾及自己身后那个如影随形地跟踪他的国安警察了。不久后，监狱又要珊珊到监狱办公室，这一次监狱区长对珊珊软硬兼施，先假惺惺的软言劝说向阳不要再申诉了，否则对向阳不好，眼看无法奏效，他又满不在乎的对珊珊说，就算你替周向阳告状申冤，我也不怕，一定跟周向阳对抗到底。珊珊明白向阳，他知道向阳不可能为了逃避迫害而放弃修炼法轮功，虽然心疼着向阳，最终珊珊仍然语气坚定地对五监区长说，我一定会坚持上告。也就是在这几天，滨海监狱针对法轮功学员发动了新一轮的酷刑折磨，而向阳则是被监狱列为了放弃的对象，意思是说，如果向阳不放弃修炼，即便在酷刑过程中死亡，监狱也不在乎。其实，自从珊珊为向阳申诉，曝光了监狱的暴行之后，监狱就对向阳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酷刑迫害，之前锁在向阳身上的地锚就不曾卸下。向阳每天就被这么24小时不间断地锚着，日复一日。过程中，他多次生命垂危。从12月到第二年3月，向阳被锚了97天。向阳的处境日益严峻，珊珊的担忧和压力也日渐加重。但更糟的是，一直对珊珊疼爱有加的父亲 坚决反对珊珊和向阳的婚事。珊珊的父亲认为这段感情是看不到希望和未来的，他好几次逼迫珊珊相亲离开向阳，但是从小乖巧听话的珊珊却一次次拒绝了父亲。现在珊珊的父亲又知道了珊珊为了给向阳申冤和监狱打交道，作为父亲的他生怕年轻的女儿因此惹来麻烦甚至出现危险，为了阻止珊珊，他甚至动手毒打了珊珊一顿，还三次提出了要跟珊珊断绝父女关系来逼迫女儿。珊珊明白父亲的希望和担忧，父亲的反对也因此煎熬着珊珊。然而珊珊相信只要向阳能走出冤狱，父亲就一定能发现向阳的诚实稳重，接纳他。当年向阳在工作单位就是因为做人做事总是实实在在勤勤恳恳，受单位里的老工程师的器重。当一个国家大型的工程预算项目下来，老工程师就是坚持任用向阳。而珊珊也相信善恶有报，向阳一定能洗刷冤屈走出监狱。不过接下来的发展却让珊珊措手不及。2006年1月的一天，珊珊突然接到监狱警察队长打来的电话，说李珊珊，你要保护好你自己哦。几天后，珊珊就被天津南开区国保大队给绑架了。之后他被非法劳教1年3个月，被关入了劳教所。这对青年就这么双双地被关在监牢里。一年多后，遭到报复打击的珊珊劳教期满。即便他每回都遭到监狱的恶意刁难，他依然定期去监狱探视向阳。而同时，珊珊为向阳的申诉仍然没有停止，只是他都没有得到相关的回应。在2008年，当向阳在监狱又经历了一番折磨迫害，导致十几天都不能正常走路后，向阳决定绝食抗议。这次的绝食对向阳来说是一个彻底反迫害的行动，向阳不打算妥协。监狱外的珊珊因此更着急地为向阳申诉曝光被迫害的真相，而监狱则对因为绝食而身体虚弱的向阳再度上了地锚，在冬天不让他穿棉衣，给他特别脏的被褥，被褥上边满是血渍、尿渍、脓渍，还散发着恶臭，并用各种暴力对待他。这次的绝食经历了快一年时，向阳已经两度生命垂危，被送到医院急救。监狱外的珊珊则更广泛地向外界曝光向阳的情况，争取救援。期间，海外媒体报道了向阳受迫害的情况。向阳遭受酷刑迫害的处境终于获得国际间的关注。2009年7月17日，海外法轮功人权工作组将向阳被迫害的案例呈递给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监狱遭受多方压力后，才在当年的7月28日让向阳保外就医。向阳绝食抗争持续了近400天后，才得以走出被关押迫害了6年多的监狱。当向阳家人到滨海监狱接向阳回河北昌黎老家时，身高1米76的向阳体重只剩78斤，他瘦得完全脱了相，虚弱得无法行走，得靠向阳的姐夫抱上车。而更让珊珊和向阳家人不忍的是，向阳的耳朵后面、手伤、腿伤，全身几乎都是高压电棍电击留下的伤疤。然而回家一个多月后的向阳经过练功，他的体重从78斤一下增加到了103斤，而且脸色从苍白变得红润。向阳奇迹式的康复过程让周围的亲友大感惊奇，其中包括珊珊的父亲。而珊珊的父亲在和向阳几次相处之后， 立即就感受到了向阳的质朴和忠厚。原本极力反对这桩婚事的他，接纳了向阳。如此艰辛而不寻常的爱情，终于要开出花朵了。珊珊和向阳就在家人的祝福下开始筹办婚事。此时，向阳家已经因为迫害，经济陷入了困境。珊珊和向阳决定不举办婚礼。体贴的珊珊也不要求拍摄向往已久的婚纱照，他们简单地做了结婚登记。虽然没有婚礼，没有白纱，珊珊已经感到十分满足。不过，当向阳的亲友得知向阳结婚了，而这个终于走出冤狱、亲友公认的好青年，怎么可以连婚宴都没有呢？亲友们可不愿这个情况发生，于是大家纷纷地主动资助，要热热闹闹地为小两口办个结婚酒席。在生与死压力逼迫的七年艰辛，在等待与担忧之后，穿上了雪白的婚纱，向往已久的珊珊感觉自己像做梦一样。酒席上，大家开心地举杯祝福小两口。向阳望着为了自己历经折磨的珊珊，内心满是感激与怜惜。不久后，小两口在珊珊父亲的资助下，在一家大型超市租了一个摊位，做点小生意。夫妻俩的生活倒也平实。向阳从一个优秀的国家级造价工程师被迫摆摊做生意，却从来不抱怨。他努力工作，想让珊珊过好日子。听众朋友，和只见过三次面，而且被关在监狱里的人结婚，这不是一般人会做的事。珊珊和向阳的爱情故事的确非比寻常，因为他们所仰赖的基础并不是长时间的相处，而是对彼此高尚人格的相知与相惜。婚后，小两口过得平实而幸福。在忙碌的生活中，当向阳自己洗衣服的时候，珊珊就会发短信跟向阳说：“对不起，我做得不好，让你自己洗衣服。”因为他们都是以法轮功先他后我的精神彼此照应着，不论顺境或逆境，寻常或不寻常。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有幸听到了法轮大法的真相，知道了大法的神奇与美好，于是我就请了大法书。但我并没有好好修炼，只是有时会看看书。就是这样，师父仍然慈悲地加持我，也保护着我的家人。我的小孙女2岁半， 刚刚会说几句话，咿呀呀地说些大人听不懂的话。下面我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的小孙女身上的奇迹。之前，我带着小孙女去一个亲戚家，看了由加拿大新唐人电视台拍摄的真相影片，再次成为神。当时小孩也没怎么看，比较调皮，跑来跑去。我只是常在他耳边念九字真言，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不知道小孙女记住没有。那几天，湖北、四川、河南几省降温下冻雪，天寒地冻。小孙女与爷爷在家里嬉闹，爷爷叉着小孩子双臂，一会儿向上抛，一会儿放下，孩子嬉笑着。可能用力过猛，突然听到小孩大哭，两臂向下耷拉着，一动不动。我连忙跑过去问怎么回事，一看，知道是小孙女双手脱臼了。因为以前出现过几次，每次这样就赶紧让我儿子驱车送医院，请骨科医生给接上就好了。这次我又叫儿子开车送医院，儿子不想送，说太晚了，外面又下雪，车不好走，生气说让他痛一晚上吧，明天再送医院。小孙女一看大人都没办法了，爸爸要让她痛一晚上，也不想送医院治，痛得眼泪汪汪，可怜巴巴地站在角落里一动不动，流着泪，嘴里不停地小声嘀咕着什么。我一看觉得有点奇怪，上前问她，你在说什么？说大声一点让我听见好吗？孙女竟大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念几遍，奇迹就出现了。小孙女脱臼的双手彻底恢复正常了。全家人都惊叹大法的神奇。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我们上期节目跟大家介绍的是司马光和他的《资治通鉴》，今天我们再来介绍另一部流传甚广、影响很大的书《古文观止》，并从中体悟道德内涵。古语云：“文以载道。”《古文观止》可谓是文以载道的典范。该书是清朝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叔侄二人选编的一部古文读本。观止一词出自《左传》，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观赏周月，至少午时说：“德至矣哉，大矣！”认为已达到尽善尽美，无以复加，赞叹道：“观止矣，若有他月，吾不敢请矣。”《古文观止》书名中“观止”二字即由此而来，意即尽将古文之精华选编其中之意。《古文观止》从中国古代散文中遴选了自先秦至明末的散文222篇，兼顾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题材的作品，并以时代为经， 以历代作家作品为纬编排，有论、赞、传、记、书、表、序、赋、诏、书、碑志等多种题材。例如他精选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礼记》《史记》中的精髓，还有汉、六朝、唐、宋、明代的名人名作、至理名言等，从多个角度展现出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知识，既有文学美意，又有哲理教化。文章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记诵，每篇文章的寓意之深厚，令人读后回味无穷。它不但教人如何做事，更重要的是如何做人。可以说，篇篇都是做人做事的警示录，不愧堪称为官旨。古文官旨选文以传统文化的正统思想和伦理道德为衡量标准，体现了文以载道这一文学的社会功能和传统。尊礼、崇德、敬神、重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儒家思想可谓此书的突出特点。《左传》是古文官旨选的最多的一部书，所选《左传》19篇，皆贯穿崇礼尊德思想，以史事说明合理则兴，失礼则亡。所谓礼，履也，所以事神至福也。上是天，下是地，求先祖而隆君。先人治礼，目的在于昭德，在于正人，用礼这一神圣的制度，以经国家，定社稷，恤人民，立后嗣。如《左传》臧哀伯《谏纳诰鼎》一文讲述道，鲁桓公欲将贿赂得来的大鼎放在太庙，大夫臧哀伯认为这是严重违礼的行为，说作为国君应该宣扬美德，杜绝邪恶，以此来为百官做出表率，即使这样还担心有什么过失，于是通过宣扬美好的德性来示范给子孙后代。可是现在摒弃美德而标榜奸邪，竟然将别人行贿的器物安置在太庙里，显现在百官面前，如果百官照着做，那么你又能凭什么去惩罚他们呢？国家的衰败是由官吏奸邪引起的，官吏们丧失德性是由贿赂盛行昭著开始的。现在行贿的大鼎竟安放在太庙里，还有比这个更昭著的贿赂行为吗？臧哀伯在国君为礼时能够以道德去规谏，可谓恪尽职守。左传王孙满对楚子讲述道，楚庄王讨伐陆浑的戎族，到达洛水，在周朝境内陈兵示威，周定王于是派王孙满慰问楚庄王。楚庄王问起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回答说，鼎的大小轻重在于德，而不在于鼎本身。从前夏朝正是有德的时候，远方的国家把物产化成各种图像进献，九州的首领进贡青铜铸造九鼎，并且把图像铸在鼎上，各种东西上边都齐备，使百姓懂得哪些是神，哪些是邪恶的事物，因此能够使上下和谐而承受上天赐福。德性如果美好光明，九鼎虽小也是重的，如果奸邪混乱，九鼎再大也是轻的，九鼎的轻重是不可以询问的。儒家一开始就把道德价值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大学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古文官旨中政论类文章是占篇幅最大、影响力也最大的一类， 这些文章皆体现了以道德为衡量一切的价值尺度，如《左传》公之奇见假道中公之奇说：“鬼神非人实亲，唯德是一。”故周书曰：“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又曰：“属祭非心，明德为心。”又曰：“民不义物，唯德依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祥矣。神所逢依，将在德矣。魏征在《谏太宗十思》书中写道：“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与流之远者，必峻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德政爱民是儒家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求保民、爱民、养民、教民，因此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成为历代有为的知识分子具有的一种高尚意识，是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集中体现。《古文观止》这方面选文为人们展现出古人的博大胸襟，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写道：“人之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勾勒出一幅太守仁政安民，以能使百姓快乐而快乐，与民同乐的图画。王守仁在《象辞记》中描述了古时舜以德化人，以致其一年而所居成郦，两年成邑，三年成都。他感化了他的弟弟象，使人们知道人的不善良即使跟象一样还能够改正。君子修养自己的品德达到了完美，即使是跟象一样品行不端的人也还能够感化的。古文观止中也选了借景说理，对宇宙人生感悟的文章，如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写的：“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鹭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哀五声之虚夷，羡长江之无穷。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事。”从景物的变化说到人生的哲理，由江水无穷想到人生虚矣，渴望能与飞天的神仙一起遨游在永恒美妙的境界中。苏轼的散文境界开旷，像行云流水，正如他在评说自己的散文《文说》中写的：“吾闻如万湖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于山石曲折，随物复行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读《古文观止》可以领悟很多为人处事的道理，有臣子对君王的谏言，有长辈对后代的谆谆教诲，有朋友赠序，有考试的论文，还有自荐的求职书等等，皆表达了文人的理想和忠孝仁义的道德追求。如诸葛亮的感人至深的《出师表》，陶渊明描绘的世外仙园、桃花源记， 王羲之的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王守仁倡导尊经重道的《尊经格记》，刘基针砭时弊的奇文《卖干者言》。古文观止中还有许多名言警句，如《战国策·唐雎说信陵君》中写的：“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东汉文《光武帝临淄老梗眼》中写的：“有志者事竟成。”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写的：“君子安贫，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韩愈写的：“古之君子，其择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待；轻以约，故人乐为善。”苏洵写的：“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为天下之敬者，乃能见微而知著。”古文观止选入的作品注重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理念，注重道德品行修养，而且词章优美，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一首动听的音乐。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